第十八集，他最后一次在他的网站上接待的访客叫蚊子。蚊子就蚊子吧，不管是什么，有一个总比零好啊。有一个就有两个，就有三个。那时他头脑中又闪过了千千万万一词，但立刻又在心里告诫自己，不要再犯乐观主义的错误。千千万万那是可想而不可强求之事，成因多多。有保留住最后一个而恢复到起初的二十几次点击率，就意味着是一场大大的战役的胜利吗？是的，他真是对那只蚊子客气得很，尊敬得很，刮目相看得很。也真是将和那只蚊子之网上的思想交流当成一场硬仗来打的。他调动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思想的全部能量和睿智，本着有一份思想之热度，发十分解惑之光芒的精神，决心奉陪到底，进行一场网上持久战。可是才十几分钟之后，那只蚊子就无影无踪地飞走了，留给他的眼球的最后两个字是嗡，只见其字，未闻其声。他摘下老花镜擦了擦，重新戴上细看屏幕，除了嗡儿，依然别无所获。他心里明白，那只蚊子嫌他反应太迟钝，那是一只患有思想多动症的蚊子，刚和他讨论爱和爱情有什么不同，而他刚打出一行字是：
本人以为爱是个人行为，而爱情是两个人的共同行为。
对方却又换了一个话题问他，
你喜欢萨达姆哪一点，不喜欢萨达姆哪一点呢？
美伊大战的日子里，他虽也和别人热烈地分析过战况，讨论过那一场战争之正义或非正义的性质，但没有一个人问过他和蚊子一样的问题。无论面对面还是在网上，蚊子所提的问题使他一时间竟瞪着电脑屏幕发起呆来。而对方紧接着又改换了一个话题是，
老先生，那么您认为同性恋更可能持久，还是男欢女爱更可能持久呢？
他暗吃了一惊，心想真是一只了不得的蚊子，才交流了三五句，咋就敢那么自信地断定他是一位老先生呢？关于同性恋的文章，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过，关于男欢女爱的问题，他那些日子里也正打算思考思考。他清楚不涉及此类话题，莫说个人网站，就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网站，那也是凝聚不了访客的呀，起码那一种凝聚力是没有可持续性的。是的，他还没老糊涂，他心里对许多现象都比较的明白着呢。既然入了网这个箱，那么就暂且忘记自己的年龄，大大方方的随往这个俗呗。所以他连男欢女爱这一中青年们才特别感兴趣的话题，也是打算进行一番观念前卫的思考的。但是对方提出的问题却是他头脑之中连偶尔一想也没想过的。他暗吃一惊之后又是一阵发呆，头脑中一片空白，别说睿智了，连不睿智的思维也完全停止了。就在他那一阵发呆的过程中，蚊子它嗡的飞走了，无影无踪。在网上，一个人或一只动物、一只虫什么的消失了，那是比在现实中的神速消失还神速的，一眨眼就没处找了。他瞪着嗡二字，只有继续发呆下去的份儿，许久才缓过神来。缓过神来以后，竟因那只蚊子而心生出几许感动。想想吧，人家可是一只蚊子呀，自己反应那么迟钝，蚊子却一口都不叮自己，多么文明的一只蚊子呀，多么绅士的一只蚊子呀，多么有上网教养的一只蚊子呀，因而也是多么让人怀想的一只蚊子呀。若是一只可恶的蚊子狠叮自己几口，也就是用些不三不四的甚至侮辱性的话语伤害自己的自尊心，自己不是也得受着吗？ 尽管不会真的有丁点血被吸去，也不会起包发痒，但被侮辱的感觉对于七十来岁的人，那总归不是舒服的感觉呀。哎哎，才三五句话，连三五个回合都算不上，对方就能断定自己是位老先生了，自己却连对方是一只雌蚊子还是一只雄蚊子都搞不大清，连点儿可供猜测的根据都没捕捉到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不得不暗自承认自己真的是老了，跟不上形势了，一心想与时俱进也俱进不了了，不愿变成一个落伍之人，也还是无可奈何的变成一个落伍之人了。那一天他很悲哀，他老伴儿听他在梦中喃喃地念叨说，
蚊子，蚊子。
虽然那一只蚊子那么文明，那么有教养，那么绅士，或那么淑女，那么尊老爱老，没有叮他，但他的心理上意识上仿佛被叮了，还仿佛被传染了疟疾。虽然人并没有发烧，精神上却打了好几天摆子。是一人酒吧渐渐治疗好了他患的那一种疟疾。他是常客，又是秦岑笑脸相迎笑脸相送的人，所以每次光临，不论上一次买单没买单，一人酒吧总是会有他的座位可坐的。一位教授的退休金在 C 大学没多少，不过2000多元而已，他老伴儿李老师的退休金更少，才1700多元。女儿在世时并不曾给他们寄过外汇，有时还在电话里要求他们给他寄这寄那儿，说即使加上邮费，算下来某些东西还是从国内寄给他便宜。一分钱不用花，花的是老爸老妈的钱，当然无论怎么算都便宜喽。那几年经常给女儿寄东西，是老伴俩不小的一笔支出，但他们从不曾抱怨过女儿，因为他们知道女儿无疑是好女儿，不怎么好的只不过是女儿在国外的生活。老夫妇俩的经济状况既然如此这般，一人酒吧又是个消费价格不低的地方，按说秦老他似乎就是个不该经常出现在那里的人了，但是他却隔几天便出现在那里一次，难道他另外还有什么收入不成吗？答案是另外再任何收入也没了。刚退休那几年，另外还是多少能有点收入的，比如给报刊写几篇小稿了，给企业写几篇广告性文章了，参与几次文艺活动或经济活动的策划了，做什么评委了，总之当年还能多少有点别的收入的。但近年是不行了，确切地说，过了65岁以后，再就什么别的收入都没有了。但凡能凑在一起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挣点小钱的人，再有什么好事都不带他玩了，嫌他老了贡献不了什么资本了，还往往白分一份酬金，还往往固执己见，使别人煞费苦心才得以付诸行动的计划不能顺顺利利地进行下去，所以连以前挺倚重他的些个人士也只肯陪他闲聊，而不愿和他商议震惊之事了。他原本曾心存幻想，以为储存在自己网站里那200余万文字的各类文章，也就是他自从退休以后10年间的心血结晶，肯定是具有极大的发表价值和出版价值的，因而肯定会值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，甚至以为好比是酒，储存的年头越长，售价自然越高。有那企图从他身上也挣点钱的人，曾为他热情地联系过几家出版社，对方们表示感兴趣，请他先寄张软盘，待人家看了之后再议。软盘是考过多张的，也一一寄出了，可是左等右等，喜盼忧盼，泥牛入海，有去无回。后来渐渐的就有些风言风语传入他耳朵，说他宝贝似的储存在自己网站里的那200余万字 不过是些纯洁的垃圾，既没什么意义，也没什么意思，既不能给任何出版社争光，也不能给任何出版社增效。自尊心强了一辈子，好胜心也强了一辈子的一位退休老教授，那一次是差点被彻底击垮了，连些个初中生高中生写的东西一经在网上发表，都有几家出版社疯抢，而且一开机就印几万册、十几万册、几十万册。怎么我一位教了30余年中文的老教授笔下的文章，就既没意义也没意思，只落得个是纯洁的垃圾的评价了呢？他想不明白，他困惑不解，他失落到了极点。他亲自去买那些初中生高中生写的畅销书，关在家里足不出户，闭门谢客，连续读了几天，最终也没能从那些书中读出什么特别的意义和特别的意思。